这是滴滴爸网络电台。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自由论坛，我是 Casey，
我是战狼。
咱的这个节目啊，是每礼拜拜是伫台湾的时间下播的两点至四点现场播出。啊，欢迎咱的听众朋友会使利用网络的 Skype 跟咱做一个聊天式的互动。咱 Skype 的账号是台湾228 Radio， 台湾228 Radio， 这是咱 Skype 的聊天式账号哈。啊，咱今日有做者心得，要甲大家来分享。这礼拜有做者代志，啊，其中吼一项就是，即马大家讨论甲最厉害，就是 H1N1 的问题嘛。啊，咱知影讲，这个新闻最近有一篇伫写这个讲，什么医学报告嘛，吼，因都是讲劝这个孕妇不要去打先暂缓打疫苗。啊，这个之前一直跟咱讲吼，这边所有的不管老的小的吼，都要去打，就讲周围咱的国人吼，都有必要来做这个防疫工作。啊，不过最近的新闻就是，除了讲注西人以外，好像就是有一些事情被人家揭发说什么没有做好人体实验啊，没有做好什么啊，甚至大家觉得说好像马博还严重。所以这个缓打潮就一直开始出现，现在不管是诺华或者是国光，好像都没有人有意愿去打这个疫苗。所以咱今日要来一开始要先跟大家来讲这个 H1N1 哈，施打疫苗的这个问题。啊，这样难，我才有这个资料哈，在哪里也在先跟大家讲这个嘛。
嗯，这是一个新闻呐，它是那个。国际新闻里面的一则齁，这是欧洲理事会一最近齁，营业首席卫生官员公最近被人家一听到就觉得害怕的这个 H1N1 齁。其实他实际上的情形是因为药厂为了图利制造出来的假疫情。就是公一是一个流行无唔对，唔过是不是遐尼啊恐怖啊遐尼啊疫情那么严重？这个情况是有被夸大的。
嗯哼，
啊，为什么被安尼讲哈？这药厂为什么要这样子制造这种假疫情？就是因为他们为了赚钱，为着被探及，那他们呢去左右了世界卫生组织。
嗯，
那世界卫生组织就去宣布供新流感。进入了那种大流行潮，大流行期，然后他们就坐收这个发这个灾难财的地啊。
嗯嗯嗯。
那因为说这个大家就听到说卫生组织讲说这个会死多少人啊，什么会多严重啊齁，然后本来这类北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让人家死亡的齁，那个致死率不是像你要管求杀的这种。但是为了怕被感染，他们的工大家都会一直想要说，那么有疫苗我们就来种接种疫苗，来要可怜卡贝克第二点，那就这样子，本来可以不用打疫苗的人也就去打疫苗，那当然疫苗它的那个销售量就会增加，然后药厂当然就会赚钱嘛。
嗯嗯，
啊，问题那是讲，国内国家它的这个它会消费更多的那个预算。
嗯嗯嗯，
好啊，不应该打的也打了，那不该花的钱也花了，啊，赚到那个药厂那边去了。
嗯嗯，
啊，这本来是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有一些人哈，他们本身就是药厂的人。
嗯嗯嗯，
好，他们安插的人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具有影响力的那个部分。
嗯。
哎啊，所以的啊，好，这个大流行的定义变得夸张夸大去了。
嗯嗯嗯。所以你今麦讲的这就是大家质疑，今麦因为原本是刚好像只有咱台湾哦，有一些这种不良反应的事情蛮多的。不过那叫你今麦你讲的这个消息看起来，好像是全球被影响的人也不少哎哈。
这是两部分。
嗯，
台湾是本身第一次制造自制疫苗这个问题，所以那个产生的不良反应
才
严重。那国外他们也是受到这个 假消息哈，夸大，那不要说假，说夸大的消息的影响也是很造成一股恐慌，或者是造成说大家拼命要那个打那个疫苗这样子。
嗯，
那台湾这部分是说，那这个疫苗的品质，就像你之前讲的，这个品质让人家怀疑。
对。
那一开始大家没啥知影，不过一起煮了。大家才开始发现说，诶，怎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甚至很严重的不良反应出现。那再加上政府在处理不良反应的这种态度，好像越来越想要去知道说，为什么国光疫苗会这个样子，它到底这个制造过程有没有问题，它到底那个检疫过程有没有问题。
对，
那有慢慢的让大家了解啊，原来那些进户是按那些责。
嗯嗯嗯。
所以我是我看到这个情形，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虽然它是一个假疫情，哈、啊，
嗯，
但却让台湾因祸得福，想要够呢。我们知道，让我们看清楚马英九一些近乎一些执政团队真面目。
嗯
嗯，这些伤害有许多的是死亡病例，有的可能是终日受伤害。
嗯嗯，
那就他们的受伤害，这个广泛的那个群众开始受到。对公一他自身亲身受到伤害的时候，他的那个印象会特别的深刻，因为咱哪讲，大家咧讲台湾人做健忘诶，
嗯，
啊，台湾人讲，诶、欸，无死着家己囡仔就好，唔死死着家己就好，那这些东西广泛的影响之下呢，啊，会让台湾人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会主动的去认清楚我们政府现在在干什么，唔是讲咧弄半瓜瓜啊，什么两关弄好啊，弄赶快。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虽然工代价还蛮大的。
嗯嗯，对。所以这个部分哈，因为这个就刚刚你讲的哈，这是两个部分嘛哈，就是这个是这个全世界现在都是有一些一直都出现一些新的病哈，拢讲好像都是世纪的那种大病啊那哈，啊大家都会惊，因为。我刚刚 H1N1 大概就该诶，像你啊恐慌，就是因为在 H1N1 之前就有 SARS， 然后又有一些比如说啊、什么突变的什么禽流感，那种一流强猪流感、禽流感上面流感，哈、哦，就会一直好像有不停的有这种疾病诶，这类好大概都讲一下，讲哦，这东西最新的病，然后这个病可能是从来没有过，是病毒突变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我大概诶都跟他讲。我若是无去用这个疫苗，我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尤其是 SARS 对咱台湾的人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差一点就防疫不了啊。因为可能有这种前面的例子，所以后来起码发生这个 H1N1 的时候，大家都很尴尬，讲好像如果有疫苗，当然要打会比较好。可是在国外啊，有这种诶情形，你可能去回想哈，比如说。诶，当年弄五这流行感冒嘛，还是讲什么肠病毒或什么的，在病例其实，在全世界也都有，啊，细节人可能也比 H1N1 可能来得多，也不会比较少。讲南宫历年来这种死亡的人数，把它累计起来的话，可能嘛是做贼。啊，只不过是讲，像那即个大家甲这代志讲啊，诶，像你啊，就是讲把它变成就是好像是。刚一讲的就是这个，一改这类代志，改升温到说这个事情非常的，非常的危急。好，大概刚刚讲一定要很注意啊，所以这疫苗的问题，改 Q 大概一再的讨论嘛。那，你都在讲这时阵啊，其实你听丢这个新闻好看哈，我一开始我就感觉好熟悉哦，就是今嘛这个。欧洲的这个理事会卫生首长以金报这代级啊，哈，跟我之前呢、哦嗯，在一年前看的一本小说，有一点那个影子似乎是很像的。啊，这本书是、叫做《潘朵拉的处方签》，啊，当初我也看了这本小说，它是我强调这是一本小说，大概把
破费的虚构的故事的
对。可是大家有看过《达文西密码》这本小说吧？一毛翻拍成电影，对吧？但你在看《达文西的这密码》这部电影或小说的时候，你刚刚在讲有没有觉得很像会是真的？
对啊，跟他真的赶快
对吧？哈， 这本潘多拉的处方间就是像达文西密码的这个小说很类似，就让你感觉说一共的这 1.5 有机可证，就是他们在编写的结构之中会把一些真实的因素加进去啊，把它编成一个小说的时候，你也感觉说这个好像是有这么样的事实存在啊，
那就是根据某一些事实然后掺杂了一部分事实，可以可以干嘛讲这像那么之类的，像那么跨那种三面页的金庸小说感快，他就把一点点历史故事编进去里面，所以干嘛讲哦，这个好像比那个这好像真的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一样，而且他比那个温台的历史书还要精彩好看。
可是这本册当初我会去买来看哈，诶，原因哈，是因为一在内底一开始他第一个当然是他的宣传手法也很成功，因为一开始伊这类小说伊就讲这本书一开始被禁止出版，哦，他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看到这本书的地方哈，啊，大概的员工，诶，为什么这本书会被禁止出版？啊，就很多人在看说，诶，这是什么原因？结果后来
陆小妹垮，
对哦，陆小妹垮，而且他是弄到什么程度呢？说第一部史上有数万人联署请愿，确保不被禁止出版的一本书，原因就是书中的话题挑战禁忌，揭发医疗及政治界的黑幕。啊，出版前
这是国外的。
就是外国人
翻译的著作嘛？
对，翻译的著作。他这个作家呢，他是英国人，然后现在是居住在美国。
然后谁禁止他出版？
就是这个应该这样讲好了哈，因为这两期抓的英国对吧？基本上抓的比出生在英国，他是英国人，然后现在居住在美国，然后把美国的医疗界的这个黑幕哈，跟那个政治的一些挂钩的事情改很多小说的形态改呈现。那因为写的好像太真实了，可能有写到某些人，一些敏感的地方。它虽然是小说哦，可是因为写的太敏感。
一下尽管大家本书纯属虚构，如有雷同。
没错，可是大家还是怕，所以出版前就受到压力，有寻求读者的联署支持，结果数万名读者有参与联署护驾。然后这个当然有可能是宣传的一种手法，可是确实是很成功。在那个亚马逊书店，他当初好像也是排行榜前几名的书嘛。那伊这本册就是讲伊有一挂史实，然后医药知识跟人性考验，还有悬疑这几个部分加起来，所以你刚刚这本册都好看哎哈。那我甲大家讲，这本册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就你就会大概有一点感觉说，甲你今嘛在讲的这个新闻 H1N1 这个新闻啊，怎么那么雷同？比如说有的读者是说一起查完册，好，国外的读者推荐，他是说他一读完这本书他就去上网查相关资料，结果呢，因为他妈妈在2001年病逝的时候啊，他说他希望他那时候他就看过这本册，他就会在知道说他在尝试不同的疗法，好，他说这本是虚构的小说，可是有太多的实情在里面，就是很多读者都是这样写哦。然后那个这个什么，他说因为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齁，我基本上来讲就分出来这内容大概是什么呢，他就是有讲到说他在这里面呢，他就是为了要写这本书，然后开始着手查了很多有关于医疗的知识跟医疗的健保体制齁，那咱 Vigo 基本上奥巴马当选之后就是在瞧他的健保嘛，啊，因为 Vigo 一共一起这个作者一个一共一起身为在美国定居的英国人，那他对于医疗健保体制感到惶恐又疑惑，所以他觉得很多地方都有双重标准。那原本比如说要退休的人，好，他得到一个医疗保险，然后就会想要，就觉得说自己有一份保障了哈。可是他说，其实这是一个有些地方是很盲目的信赖医疗机构的一些事情，因为大家都没去想这类政府诶，这类机构他是不是有刻意隐瞒一些什么事情，还是说真正都是对人民有利的，就包括咱今嘛咱台湾的健保，这两人一直不停的去医院拿药，觉得说好像跟他边几年哈，因为做小的嘛，就觉得拼命的，就是反正我有保险，那我就拼命的去跟医院拿药，我也觉得很理所当然，有啊动作刚才讲过啊那啦哈， 可是伊讲舆论热烈讨论医疗健保的成本问题，辩论这些费用究竟是该由个人负担，还是设定为社会保险？哈、哦，伊讲就会有一种两种的两派人马，会形成一种立场迥异的阵营。啊，因为伊讲伊是英国人，是住伫美国，所以伊来跳为局外人来看这些事情。那首先他就在他的书里面，他提出三个架构的说，到底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多的医疗健保机构呢？好、哦，然后说世界各国都有讨论类似的议题，那他的这个问题也是适合全世界各国各个国家讨论的这类范围嘛，齁、哦。一共有美国药品主宰世界市场。好像说确实就是这样，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国家实施这个经济制裁，齁、哦。只共一弄在港港这啊港实施，因为美国是这大资本主义国家嘛。那他可以利用这个他的这个资源，随便都可以对一个国家实施这个经济制裁啊。所以一共有些这个国家就要从，就是有一些国家会从这些取得这个宝贵的这个药品，是跟美国要做某方面的妥协。啊，伊伫写这个代志时阵啊，伊就讲伊去找的主要看到研究的医学报告的成果，伊讲这个他揭发的这些事情是公共领域，他不是为了私人的牟利，他是为了公领域，好把这个事情弄出来。伊刚刚讲为什么我们有些医疗的东西，明明比如说在基本上世纪的我还有很多病没有办法医的，比如说是癌症，有些癌症是就是说如果他到末期他就只能一直做化疗，然后最后把所有不管好的坏的细胞给抬起，对吧？然后他在书里面是用癌症来当一个例子啊，结果他说美国死于癌症的人真的每年大概都蛮多的，然后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他却最后还是走向死亡的这条路？
嗯
哼，好，一个猛读者和读者来一询问，为什么还是这样？那他在里面一起有一个虚拟一个记者的一个身份，然后去调查这些事情。好，一个公这些药商他们不停的去国会游说，因为美国刚有一个他们的法案好像是可以经由什么游说法，对吧？去跟国会公我被。把这个案子立法或怎么样嘛，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你的厂商会去跟这些政治人物有一些，比如说我给你政治现金，我给你支持，好，给你动算，然后我会给你资助，我会给你钱，因为你只要药厂它的那个获利是很高的。
嗯，
因为一直在有啊，给你讲这是现在最好最有用的特效药，一颗可能要一两百块或者是多少钱，你一点爱用我这个油啊，那一个药不是只有用一颗，它可能是一个月要吃好多嘛，哈，它的利润都不可，利润不咋讲，一些利润想让它省出来。那在这部分呢，一共既然是特效药，为什么还最后人还是走了？也症结点起这家，所以伊就伫小说来这里的过去查讲，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药？然后公告后来，好，不管他做了多少实验什么，等到后来，原来很早之前就有一个秘密的，一共有的人。癌症病人他不愿意接受医院的化疗，一个可以寻求另类的所谓的那种那种另类疗法，反而好了。那好了之后呢，他想要有的人不是很高兴被去讲公布公，我讲这边特别的方，我可以用这边方法治疗之后，你用这种的话不用去医院接受那么又昂贵然后又没有效的这种放射治疗，结果都被压下来，不准他们发表。好，因为得，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脉络的，
对啊，脉络，因为他的意思是
他去主人这个主角去找这个为什么这个癌症的处理的问题，
没错，而且他在书里面的意思说得癌症有不乏就是一些高知识分子，或者是他可能是博士或者什么，那他自己好了之后，他想要研究说为什么我有办法这样子好，那为什么我们的医疗体制去医的病人几乎都没有一个可以幸存的？好，伊都去做这类答案，就答案出来的时候呢，当他们想要发表这个论文或什么都不准，政府都给压下来。原因就是在于说，如果我让你们民众，让一般的民众知道说，原来这个病症不是所谓的世纪黑死病，或者说无可救药的病的话，那人民对政府的信赖就已经荡然无存。 齁，或者是说我们就没有威信，那我们跟药厂或者是这些提供我们政治资源的在金主都没办法够好，我继续这政治生涯，在有我的后盾嘛齁，所以这其实好像一个食物链，那他们当然不愿意切断这一块，只是为了让老百姓有这个又便宜又有用的有效的特效药，一包有一用，甚至那个药可能是不用钱的。
嗯哼，
哦，伊就被阻断这个讯息，一包有一般民众怎样讲？你看哦，你想看嘛，咱这得有一些所谓的另类疗法，可是他们会把他说那是叫偏方，不可信的偏方啊，当年我真正是偏方啦哈，哦。那可是为什么不愿意派一组国家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所谓的偏方？
嗯嗯，
哦，试试看这个可行性啊，因为一懂要赚取那个暴利啊，就差不多你全球你讲的那篇新闻来对讲，原来他这个事情也许只是比流感更厉害的较强大的这种病毒，可是不至于到说好像不能够控制。我们够以为了这疫苗被好，够快怎样做？好，然后那个厂商可以得到这个疫苗的钱，所以呢，他一种爱鼓励全世界人们去做疫苗。
嗯，
哦，就好像有这样的事情。可是金马德吉公在这个小说里面，伊马吉改一公，如果有反对声音出来，伊就懂这类媒体舆论把他打压下去。一组公哦，这类人哈是很可恶的啊，要影响国人的健康什么回啊是。制造谣言什么什么的啊，
他会试着去，他就会去反驳这些所谓的另类疗法，然后呢，用那种比较好让人家可以接受什么所谓的科学的观点，跟爱因斯坦科学根据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让人家会去要尝试这种另类疗法的时候，也会怕怕的，啊，这到底你在进卡不进卡啊？
嗯嗯嗯，
然后可以采取说像那个。会比较相信所谓专家说的话，
对
啊，专家所谓专家那个生病的专家的是那个医生嘛，那医生的东西用也是用他学的那个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病，那让大家讲其实西医有还是有很多盲点，
对，
他就是因为这些盲点，所以对这个癌症他目前没有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法，
对，
他就。西药他们有一个盲点，西药盲点大部分就是说把人切得切得来分布研究安呢，
对
啊，肝有病的跟专门研究肝啊，肾脏有病的专门研究肾脏啊，他不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在研究这样，
嗯
嗯啊，所以那另类疗法一般哈，我所知道大部分就是对整体的身体的一个治疗，
嗯，对，所以他是用那个复原人体自行的免疫系统，
对，
哎，
对，所以说，我刚刚讲什么？
对，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是讲那医学界好像他们也蛮那个蛮封闭的，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他们的所谓的科学的方法，
对，
然后。不万一这一种其他方式的研究，全力谈到共点共，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偏方出现？那为什么
没有人要？
有一些人也有因为这些那个疗法而产生的作用，而且那引不被去管，不万一共花一些经费去研究这到底为什么它能够有作用？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找来底有一句话哈。我跟他说可以呼应你主管说的，对，他说他们就是医生嘛齁的任务就是消灭疾病，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了疾病他们也会灭亡，为了生存于是他们不得不继续对说要跟这个药厂啊齁做一个共犯这样子一直持续的够改演化下去。当然医生疾病是救人嘛，可是如果说今天大家都不生病，那医生要干嘛？要失业了吗？所以这几
位我们大家拼命吃药也是为了让医生
有嘿，子宫不很失业嘛，让他们继续有办法生存下去嘛。啊，为什么子宫为什么药厂？因为你看讲，其实咱家己去仔细回想，你若是去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通常不会跟你讲话超过三分钟。 然后通常咱是不是发现说，咱说你跟医生说咱到位听准，他就已经早就在动笔了，
他已经写好了。
对，那要不然就是他就是叫你去照个 X 光啦，或者随便去做个什么哪边的超音波检查，反正就先把你支开，因为他要看的病人真的太多。那你要到别的地方去，你看哦，我去排个照一个超音波或者照个 X 光，也要排个最快也要排个20分钟再回来，医生才在争取这20分钟他可以看几个病人，然后再来说，哦，好，我帮你看一下你刚刚的那个东西，或者你去抽个血，或者你去干嘛。总而言之，医生就是先给你支开，然后如果你不是很严重，他就说，哦，已经给你开好药啊，他就也不会慰问你，然后也不会察觉说你真的你的这个病跟别人的病有什么不一样。好，就是没有那一种让你感觉备受尊重的那种感觉啦，
嘿，
对吧？
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痛苦被了医生看起来好像很一般的感觉，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而且人到医院去，人已经很虚弱，还要在医院耗上至少3个小时，不用从进去到拿完药出来，至少都要3个小时。啊，哪个快多啊？都够他顾，因为那个排队等拿药的人超多的，弄才个几千号啊嘛，哈。哦，医术提供。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台湾的成药，主攻那个什么药店啊，就是一般的那个成药店会这么多？就是因为大家都后来想想，哦，要去看个医生要等那么久，干脆自己当医生，看那个电视广告说什么药很有效，然后就买一买吃一吃就算了，不要浪费时间去等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黑豆奇，黑豆奇，就是因为以前惯好人感觉去啊等啊等这久诶，啊看病好像。本来自己的病毒就
等三分钟，等三点钟看三分钟啊。
就啊，搁一堆人拢是有病毒诶，滴滴病啊，咳嗽啦，然后回来头更痛啊，身体酸痛。哦，所以我以前我都很讨厌去医院，不得已的时候啊，那种已经都
养。我话早叫他，再爱去遐，尽量卖
去。有啊，因为那个是最大的病毒来源嘛。我是刚刚讲，为什么这个事情，起码我看了我几年前看的小说，跟起码说发现的代志，居然这么雷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是不可能的，就是所谓的药商跟这个政治圈，还有这个所有的，你看你讲，因有安插一挂因的这个厂商哈，药厂的人跑到里面，对，安插到里面，这本书也有讲到。一头个老嘿，是他们的内应哦，然后讲的话都会跟厂商的那个不谋而合，而且六，但咱六刚搞，因为咱打完这个国光疫苗算是第一次做疫苗，对不对？那可是为什么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疫苗怎么知道说今年的 H1N1 一定会大流行？所以他们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不然怎么会有来得及因应这么多人要打这个疫苗？而且疫苗之前不是要人体实验要有一段时间吗？所以他是已经卫福先知知道说2年后或者是1年后会大流行吗？
应该没有，因为
之
前也有说那个疫苗好像供应有点有吃紧的状况。
那有吃紧的话，还是有供应，对不对？他有供应，
对，
而且他经过了多少的人体实验？那不知道嘛，他也没公布说到底有几万人的人体实验或者是多久的这个实验阶段，没有讲嘛。
在台湾这部分但是没啦，
可是在国外的话，我也是质疑说国外为什么那么快就可以因应到这个事情，然后马上就有这样的疫苗可以供应，而且他们也不能确保他们的疫苗是有做过多少实验或者是有很成功的案例或者是怎样，对吧？阿哥，我客流感就是在吃那个药，也是一样。那也许会不会说，我的意思是说，因今嘛抽出来这名药的名字也好，或者是病毒的名字也好，会不会都是跟我们以前早就已经现有知道的那些流行感冒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要把换个名字、换个包装。好，你刚刚讲代志较严重，阿你都一定爱过去安装安装安呢？会不会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他应该就是他真的有这个病，然后但是就是说他把那个事实给夸张化，哦，你也干嘛不很严重的事情变得很严重了呢？
是的，
他是真的有， 这样子，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那有可能，不过
其实不太严重。
嗯，可是我那个时阵我看完那本册，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说，那个怎么讲，人类演化到现在哈，就是人类已经算一直都有进步嘛。可是有一点代志就是不，就是一样，就是那个贪婪，就是对于那个权力跟金钱的贪婪，然后就是没有说真正为人谋那个福利，就是他们
人类演化到现在哈，
嗯，
这个劣根性还是没有变哈。所以那一句人心不古，就古为大高大高，今慢慢还是人心不古。
丢啊丢的，
每个年代都人心不古。
丢啊，
直到现在。
嗯，
对啊，这种东西跟他这些第一种劣根性，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真的就是说，提高人的身心灵，所以一些宗教常常会一直在呼吁说，要放弃物欲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
啊，很多宗教也在地球上也几千年了哈。
嗯，
那也一直不停在呼吁，还是。
哎，
效果还是蛮有限的。
对啊，对啊，就是安内啊，嗯。
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用药的那个事情哈，
嗯，
说生病看医生啊，什么什么的，我想到有一则那个故事哈，
公
爷有一个巴基斯坦的那个影坛老将哈，他去上台领奖的时候啊，然后有人访问他嘛哈，然后。你的主持人你说啊，你常常去看医生嘛？说是的，我常常去。啊，主持人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病人必须要常常去看医生，医生才能活下去。然后主持人又问，那你经常请教医院的药师有关药物服用方法吗？说是的，我常常请教药师有关那个服药方法，因为药师要也得赚钱活下去。然后主持人又说，那你常常吃药吗？说没有，我常常把药扔掉，因为我也要活下去。
哎、欸，这是一个笑话，可是也是事实呢。
嗯嗯。
哦，你刚刚我只是他用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代际啊。
嗯哼，
那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蛮有个对的一个对答。
对对对对。哦，这安尼是的，大概我刚刚说这个，这个大概再去看了哈，就是可以去参考这本。虚构的小说，然后也可以去自己去感想说你到底要去打疫苗还是打疫苗啊，有人很多人有共鬼说如果我不打疫苗也没关系，等到我真的得到 H1N1 我再来吃克流感那也是一样，因为现在没办法保证说你打了疫苗你就不会再得，好，有人打了就得了嘛，那有人打了又有后遗症啊，所以也不能保证说打了疫苗就一劳永逸，就是跟那以前打那种疫苗是不同款，那以前打的是被天花啦或什么的疫苗，就是说你打了以后就不会有了，就现在这些这个 H1N1 好像没有办法证明说你打这疫苗可以，
那这个东西不是终身免疫啊，
对，
那个像你说的天花那种是一次就是终身免疫，
所以我才说 H1N1 打不打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判断嘛，哦，这几家都是这样，因为现在出现说环打的事情，真的连那个什么医学界的也是这样讲了，所以这台球环应该是到后来大概这个事情可能大家就那个疫苗可能就过期，然后就不能用，然后就浪费掉，就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但这个改动啊，这个 H1N1 的这个事情啊，哈，咱先讨论个家，先来进一段。
不过，我在想，
嗯，
至少我们这边算是资讯还比较公开哈。哦，这就是说，那个他们会一直讲说，注射完之后有人怎么样，有人怎么样，在新闻上面会讲，然后有多少人受到感染，至少这一部分，虽然不是说那么，我们怀疑它不是完全的透明，但是至少啊，跟中国来比的话，还是比较公开的。中国一到现在这种他们叫做甲流 甲型流感，
嗯哼
哼，一到现在呢还是隐瞒疫情的，然后医生在处理这病人送来的那种紧急病患的时候，医生也不知道 他是感染的什么病，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医务人员就这样子接触到这些病人，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所以印度狗这个流行的这个情况更严重。然后一些停课状况啊，什么感染的状况啊，都比其他国家还要严重，而且我们不知道它严重到什么程度。
中国一向都是这样齁，不
是，所以不是说什么人关都赶快。
对啊，真的不是这样哦。我感觉说台湾之所以资讯还可以透明，是因为我们有两个政党，所以一定会有 有一方有监督的作用，也在出来改揭发，好，或者是那些家属他会去找另外一个政党来揭发这些事情，比如引导党塑料安装他可以揭发，可是在中国他们是一党独大，就没有其他人敢揭发，也不会有其他人去通报啊，也不
对，他们对不敢通报也不敢揭发，
对，这是有差别齁。好，来咱现在先来听音乐了后，咱再继续咱等的话题。
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不管你是汉籍也是蚵仔，是高山碧霞或者是南苏北欧，在海洋母亲的饮水里面，咱都是从点点塔塔保护的幼婴。成长最红利的生命，咱的生命地图不可都离开原生的母体，除了卡达的土地，咱无其他的故乡。蚵仔番薯吉仔瓜是对这片海洋、这块土地上所生出来美丽之声。对这块土地过去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的认识和回顾，同时对着这些歌声的时候，咱看到一个共同的未来，一个美丽的愿望。心的一块希望之道。 未来的福摩萨是一个百花盛开、文化根源、生命丰富的美丽之岛。用囡仔天真、纯洁、甲欢喜的声音，唱出咱的土地、咱的记忆、咱的生活、咱的爱情、咱的眷顾、咱的美丽，以及咱的希望。真趣味，台湾真正水，台湾有希望，这是咱的心灵之声。这歌有灵魂，有感情，有土地香味，也有海洋的气味。邀请你我斗阵来进入咱的美丽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又转来咱自由论坛现场节目。咱即马这个阶段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阿扁啊总统吼，伊的回批。哎呦，咱足久，咱已经足久拢无。我甲大家分享这个阿扁总统甲咱的这个互动的代志嘛，吼，其实拢一直持续在进行中，大家去大地的网站拢在看到，因为伊拢一直有甲咱杨医师拢有滴下批嘛，啊，咱大家做侪，咱做侪人吼，嘛拢一直有下批互伊，啊，伊拢有感受着，啊，现在今日要特别甲大家过来分享阿扁啊总统的批吼，因为咱顶回咱顶礼拜你讲成立阿扁门这个代志嘛。阿扁总统伊去即张批内底，因为咱有加足侪资料互伊看，虽然伊无办法看到网络，可是咱有甲Aris 有甲这个批拢用作相片啊吼，还是其他的人都会跟他描述当天的情形，所以伊做感谢阿妈做欢喜耶，尤其是他讲说我们是用那个阿扁的阿扁 Caster 哈，这个字，这英文字他很喜欢，因为当初咱滴。想说这阿扁们的英文那边用什么来呈现、哦、那有人就是会想到比如说什么像有我等下跟我们用 club 啊、哦、阿扁俱乐部啊之类的，他就让使用 caster 这个字眼啊，这是 Simon 跟 Jerry 想出来对吧，
嗯
哼，嘿，就阿扁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刚刚说我们这有创意耶、哦、一定回归来对的说、还是年轻人有创意，你刚刚因为这个 Caster 正好你知道 Caster 是什么吗齁，
嗯，你来解释吧，
你来解释啦，你来解释你比较会讲啦，
对啊，你直接有听到了，你解释
我直接有听到，我直接有听到吗，就是他说的就说就是台湾建国的卡莲啊齁、他说那是铸造机，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类似的好像我们在机械上面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的意思啊，那他就是说大家都要做阿扁的咖嘛，哦，那个咖不是什么 陈云林那个什么 C 卡那个卡，那加咯那个卡哦，
真正是想卡打的那种卡，
对 对, 對，咱就是要做那个卡，所以刚才说、啊，这个意义哈，因为一般都会照字眼直接去翻。那当初我不知道 Simon 跟 Jerry 为什么会有这种创意哈，会想到 Caterer、嗯。那我跟他说，真正安尼今嘛安尼想起来，真的哈，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意思，可是咱今嘛那个一讲出来了啊，会觉得那个感觉更贴切。就是我们对阿扁们的期待，就像那个英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光被做阿扁来卡，很多阿扁的卡，比我靠安尼行，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呀。
对啊，关了一个阿扁，跑出更多阿扁。
阿扁们，哎，对，就是这种感觉哈、嗯。所以，蓝总统应该有感受到咱的这种感觉，所以非常的欢喜哈。他是用字超棒安尼吼来形容啊。我想，已经这样有迄个，伊跟咱的这个默契还蛮好的，然后也都知道我们所想的哈。啊，我刚刚讲，伊头脑非常的清楚。啊，这部。
对。
这张批感谢有够多，一整篇都一直在写感谢，感谢什么，感谢谁，感谢什么，一直在感谢啦。他就是一直，你也在尴尬讲，我应该安尼讲吼啊，就是之前我跟杨医师有滴聊天呐、啊、哈、嗯，杨医师搞讲，咱过去啊，在大地我们有一个叫做九字真言，那个九字真言就是我错了，我要重新做人。好、嗯，那过去咱弄把这些动作是一个。既然叫真言，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时时记在心里啊，常常要讲我错了，我要重新做人。可是后来杨医师公吼，他觉得这个是变成是过去是我们在做的，我们现在要用凡事感激。他觉得为什么要用凡事感激呢？嗯、凡事感激，这个我们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凡事感激吼，它有好多种凡事感激这样子。那、啊。你如果说你对什么事情都是用感激、感谢的话，那个力量是正面的，会比用反省、忏悔的话来得更正向，力量会更大。好，你什么？你对几行代志，对你的在小小代志，你用感谢，好、哦、感谢天呀、啊，感谢什么会啊？你的那种能量是正面的，是善良的，所以会感觉更好、更光明。所以我看到阿斌啊，我刚刚说哦。好厉害哦！我觉得我在想说，是不是已经跟台湾已经通啊？因为他常常他在说的或在做的，就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嘞。
嗯，
他一记电话，一动下干虾干虾，我觉得我相信一个会懂得感恩的啊，或感谢的人啊，他应该都是应该是还有很有斗志，然后力量是正向的一。并无灰心，因为这两种希望讲，伊管理的这关家伊怎是急啊，什么会？可是看到这封信，你也感觉讲，他非但无是急，佮头脑都清楚。
嗯，
我就讲，
我们常常有一些文章在讲说，鼓励大家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对付那个应对身上生活上面的挫折哈，或者是说那个用这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感觉伊真正有在做。他是真的在身体力行，尤其是现在是上最人生上最低潮的时
候，对
对、嗯、那被打压的时候，最低潮的时候能够实施这一句话，实践这句话，那是上最不简单的事
情。对，而且信里面有提到说，他执政八年在最后就是所谓的大环境不好的时候，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他都还有维持在5.7% 跟 6% 的这个成长率哦，还不是负的哦，是正的哦。啊、哦，失业率呢，也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呢，是 3.8% 跟 3.9%。那大概根据这卖情况来，马皇上来之后啊，他所谓的大环境不好，已经到负成长了，连失业率呢也快攀升到9%了。你都想到讲，过去马英九一个。一第三，阿扁也做总统的时阵，阿扁也讲，因为即马大环境不好，大家爱较忍耐，爱安怎安怎。他居然就在讲说，没有什么叫做没有大环境的问题，只有人为的问题。他是这样子跟人家讲的哦。结果才事隔多久，一个一开始做总统了哦，已经嘛恭喜大环境问题，没有人为的问题，是大环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怎么会差这么？
就是讲话前后会。 根据当时他需要的状况来做那个做反做那个诠释。
是啊，
我刚刚已经空工和康平嘞，之前讲说台湾大学生上课都在吃便吃便当住姑迄个教授赶快，他针对这个失业问题啊，这个以前后哈，第阿扁在现在任上跟阿扁卸任之后，马英九在任上的，就两前后两个同样的状况，有他有同不同的两样的说法。
嗯
哼，是啊，是啊，一战呢，当然那个陈水扁他在当的时候，失业问题啊什么这种社会问题的，哈，就开始批评那个总统说你应该按怎按怎，哈，这一这个经费接连三面会这面会。然后跟马英九讲人家哈，不是一开始我们也有大游戏嘛，什么够本万没不是够本万就失业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议题哈。跟各位讲，啊，那个他的说辞就变另外一种，啊，大家那个在卡怕病啊呀，那怎么去上街去干什么这样子，啊，啊，这个问题呢不能只推卸给那个政府啊什么什么的。
对，查都对，我说
对啊，
一。指着自己的时候永远都是对的齁，他的真的手指都是向外面，都指别人的错啊呢。包括说这个这个三季啊，三季因三十都三输嘛。那阿扁总统在里面有讲说金小刀第一次操刀就断刀齁，都有登记啊。然后呢在记者会那块的说因最近的检讨啊，他们国民党在检讨败选的原因。结果居然我看到新闻他怎么讲呢，这个金小刀讲说齁，这个我们已经整理好败选的原因，第一就是阿扁的那个贪渎案件延宕太久，哎，
再看马英九赶快呗，
什么马英九在那边啊，然后什么罪证都已经齐全，可是因一直迟迟未判决，已经引发了民众的不好的观感，好，哦，怎么回？第二败选的原因是因为检察总长陈聪明的问题。在哪那条这里有这三条线，这两个问题跟他们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啊？
嗯，
你刚刚国民党三条败跟这两行代志有什么关系？现在各位在扯出这两个事情啊，
感觉上第一个是阿扁的问题，第二个还是阿扁的
问题。阿扁
问题，
对，笑，所以永远都是错，都是阿扁的错。我刚刚都求公，你公来公去啦，你就是别去公到家己。你们泛蓝的选民不出来投票，是因为阿扁的案子没判决吗？是这样。
对啊，这个跟上一次县市长选举赶快的马英九，那阵真小大阿北登来啊，而且马英九嘛是讲啊，就是因为那个陈水扁办的太慢了，大家失去了耐心。
所以很夸张，真的是我刚
永远不知道检讨自己的人，
对，没
也不知道感激啦。
哦，写做好久哎，一到这边叫阿扁啊做扁回来要做多久哈？永远都要把阿扁拿出来再利用，
永远不能卸任的总统。
对，真的。所以 GGB 第这个部分啊，哈，也在延伸，大家去阅读。但是赶快大地网站，哈，这个乃生啊，我下几篇这个1984的观后，就是读后的那个感想啊，
嗯，
一定来一些在哈下个之后哎，这个乃生一的下了工两分，你讲1984，他是在讲那个一个虚拟的哈，的作者用一个虚拟的大洋国来下井瓜集权统治的代际嘛哈，嗯，那里面呢有一件事情呢，乃真很厉害，看完之后有功，他书里面写的东西真的很多，他没有办法很贴切的去写心得，可是他对一个事情他印象非常的深刻的是，在书中有一个叫做两分钟仇恨时间。
嗯，
啊，两分钟仇恨时间是因为这类基本才主角叫温斯顿。在他所处的大洋国里面有个共同敌人叫做高斯登，他的监护每天都透过电视把高斯登描述的无恶不赦，然后每天的节目都不一样，可是主角都是高斯登，后来有人只要看到高在电视上看到高斯登就会疯狂尖叫，那疯狂尖叫不是因为看到影迷啊，是厌恶啊讨厌的那种尖叫，就是所有事情都是那个人做的，他的延伸工台湾没有仇恨时间，有没有？有，而且不止两分钟，是24小时都是仇恨时间。有那个电视媒体，大家拢是甲阿扁啊，工作是妖魔啊，啊伊安那考我啊，所以你看那个像金普通啊，伊都、就是，你看他 他真的一直在制造仇恨时间，就是一直不停把这件事情延长拉长。那是谁不肯判决？是他们不肯判啊。然后再加上他们说有证据，其实就是没证据啊，没有赢供了呀。那有证据，国民党早就把这个人他给黑牢来，对，永远把他尘封起来了嘛。现在一个挂地呀，三不五时提出来，人提出来救因的蚂蟥。所以，我延伸到这个乃神写的这个心得感言哈，1984的心得感言，大概买再去看着嘞。
嗯，那个1984里面他有讲到说，不是大家拢这高斯顿打刚的提出来连，啊连出来的是大家很不由自主的就会疯狂尖叫，很愤怒，很生气。连那个书里面那个主角他自己也不由自主的跟着跺脚干什么的，那事后他才发现啊，他原来他也这个样子，其实他也没有说很恨那个人，可是那个整个气氛整个情况让他自己不由自主跟着做了这些动作，
对，
一开始厉害
哈、哦、
而且一开始恐怖，所以很多其实在台湾也是有这款的状况，其实很多人不明就里就跟着莫名其妙的恨阿扁。
啊，你问他说，啊，到底阿扁跟你又怎样？就是他讲，啊，就是贪污啊，那他贪了什么？然后你跟他讲到后来，讲不下去，你就是想说，啊，反正就是很讨厌啊，
嗯，他就一直记得他很讨厌，但是他连他讨厌是讨厌他哪里，他也搞不太清楚。
对，你那是用正向，比如说，啊，你知道阿扁啊，这做阵，伊做过什么什么代志，做好拢是伊做，你知无？他也不知道，他只记得说，国民党一直给他们看的这些仇恨的事情。或者是讨厌阿扁的事情，可是你若甲讲，啊，你即马偷查代志，你知影其实这东西阿扁啊，伊当初伊甲台湾在做的建设上面点点，你敢知这是伊做的？哎、欸，大家都讲不出来。那反而我刚刚讲很厉害的是一个影像啊，也在一起深深的印在别人的脑海里面，有无？就是让你一直不停的记得这些事情，让你一直去。仇恨这代志啊，哈，我有想讲，杨医师其实有讲过啦，有讲仇恨，在以一个他们有这种医学的这种尝试来讲，哈，一共仇恨恨的记忆是可以累积，时间越久，恨意越浓，因为恨是一种抹不去的磕痕，
嗯，
把你磕下去呀、啊，
对，
那快乐是很快就忘了，
对，没错。
不会磕下去，所以一下就没了。所以这段跟大家分享的阿扁啊，这个批啊，哈，其实有下作多，可是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满满的感谢，一个，因为伊知影讲大家拢个即马拢一直伫做伊袂当做的代志，哈，然后他当然也很羡慕我们可以在外面可以做建国的事情嘛，哈，所以即马。阿扁啊，伊就讲着一挂这类、個，比如讲对这类民进党伊蛮看好的啦，就是可能有希望拿到2月27号即将要在辅选的那个立委哈世袭，伊刚刚讲应该是都有希望的啦。
嗯，
对，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南宫那个金小刀断刀哈，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太比较粗糙一点，就是讲因为他回来也才一个月，
对，
然后应该是完全由他操刀，那个操刀或是干嘛227这个选举就可以试试，他是真正的他的实力的展现，
嗯，
好，完全是他来操刀了。那应该那个自习这个补选的话算是部分而已，我们先不要去断言说他就断刀了，我们来看227，再来看五都，
对，
那个金价是也实力啊，
说金价希望民进党在像咱顶礼拜讲的阿扁啊总统下一篇对民进党的一挂建言呐、啊，因为在听入去，因为金价那是照这个金马部长的情况看来，我上次有看到，我刻意去看联合报他们的一些社论啊，因毛下九公。民进党现在起都怎样一里露出头角，凶攻一边三大几在这里哪一都嘛哈，就每一个人都很有自信这样子。可是反观国民党这边是推不出人选来，到现在都还好像还卡在那边，然后 表态的是选不上的啦，哈，比如说求周锡伟啊，一直表态，一公一拿波，吼一踹算你就被退出政坛之类的，一直表态的人是最没希望的人。然后很多国民党是推不出人来，所以当够看着嘞，新闻是讲国民党好像有可能要想要请沈富雄去选这台南市啊，
嗯，
然后沈富雄讲吴峰居然起浪，伊有讲伊无可能嘛，无会想法嘛，无什么会。可是用咱黑人摇鬼给说你嘛，就是其实有可能，这不可能。你只要国民党是无可能或者嘞，本土的人去选因的这个什么什么县市首长、嗯、是不可能的。可是就要被讲的意思是，国民党真的很多很多人选因推不出来，所以因连应该给社论都会很担忧说，在反观民进党是每个人都一直想都一直。出来卡帅公斗主型的哈，好像
国民党好像是他们想要出来，他们想要推的人是想要选总统，不是选市长。
对，可是阿那总统吴共伟公这种人选的事情，越早浮出台面越有利，就是不要卖安尼，比如讲像又讲要选总统的人，你今麦就好讲上面两位出来算啦，那这样大家可以安心去选五都，然后。总统的事情也可以赶快告一个段落，要选总统的人也可以及早做部署，而不是等人家那里推来推去啊。
那我们应该我们应该鼓励 Stable 去这种算总统
Stable 哈，因为因我刚刚因的想法，民进党的想法嘛都奇怪，他们现在可能一方面可能有人还有私心，然后一方面也怕说太早浮出台面会被压下去，会被自习课。一个是党内的人的那种争斗争嘛哈，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的打压嘛，有可能给你用在上面按给你关进大牢里面或怎样，你就连选都不用选了嘛。
嗯，
所以就是大家的考量蛮多。可是我刚刚说，越及早部署的话，就是甚至有斗争或者是怎么样，也不至于说到时间哇哇的哈，让大家记忆犹新，讲令阿拉恶斗哎，那个团结的气氛很难起来。
嗯，
嘿。啊，所以我刚刚讲，阿扁总统都早就看到啊，嘛有甲因建议啊，啊，就看因听有啊，听无啊。
我听会落，听袂落吼。
有听会落，听袂落，这是一个问题啦，吼。
对，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嗯
，TP 漫谈台湾派建国的爱很清楚，
嗯、
的记忆可以累积。对我说，哎呀，干妈公在小青哈，
嗯，
不太容易理解哈，可以想象那个夫妻间的相处就好了。
啊，
现在我俩脑干离婚。其实都是生活里面的一些芝麻小事，然后让秀气秀气秀气秀气干不呀呢？不然摆在秀气上，反正你看到他就觉得很讨厌。
那就是磕痕太多哟。
对。
好的 ，Aries
这个就应该很容易理解了吧？哈。
对 ，Aries 说快乐是浮面的，所以很快就忘记是浮的。
哎，赶快放烟火，赶快蹦极过去。
好，阿兰姐嘛，过来。进一段音乐了后，咱再继续转咱的话题。
是无啊通，无啊通通，日子实在足惊人，上爱你伫大树上。 三的水里捧起你捧起你就妙起在你秋天加归起水呀正正金多水水呀风风熊干的水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你所收听的是自由论坛节目，我是 Casey，
一代人。
咱很久没说这个姓山，咱自己的姓山的这个一些东西最近增加了不少，所以今天要进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姓山的东西。最近这个咱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咱2月28，今年2月28咱在姓山要办这个活动，那就是告示齁，大概咱的网友啊，啊个咱其他的一挂朋友啊齁，拢会使伫2月28一天来去咱的县庄，伫草屯这个县庄参加咱这个活动。好，现在这个活动那个预告啊，还有一些内容，咱真紧就伫咱的网站顶管齁，会使看到。啊，只是真正先甲大家做一个插播，就是讲咱2月28要伫遐办活动
啊，大礼拜，今年的2月28哈，就是因2月28发生63年嘛，
对，
那这是一个纪念活动哈，
对，
哎、啊，一刚抓喝礼拜，所以那网友哈，一旦事先安排一下，
因为我们要在那边办，算是网剧，就是也是阿扁们的网剧啊，阿妈在等个来参加安呢，那。当年都希望说阿扁总统也在来做这个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啊，因为他这个案件是好像他羁押的时间是到2月24，这一次是2月24，啊不知道他敢会又把他这个扁围拉绑出来，就是舍得放吗？咱不知道啦，啊只是说当年他如果有说过他如果可以出来，他绝对是第一个一定可能会直奔圣山的齁，他可能会他一定会来，他如果能够出来他一定会来参与，基本上一切都还在未定之中，所以真的是叫咱自己原本要进行的事情，咱也是赶快弄会办，只是这次是在圣山齁，就是到时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与的，这是一个开放的齁，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礼拜齁，姓山我早上去张战狼厉害就练了不？
这块刚刚就练了。
你要刚好落雨。
其他一波，张马波，弄出去，
弄出去，啊，唔过赶快就练了吼。
嗯。
哦，张线庄迄里头吼，都大一灾哦。你大概什么程度吗？我就是带一件羽毛衣去嘛。你知道羽毛那是受潮就会不够保暖， 有羽毛一只，它就是羽毛的东西，最好不要让它，就是不要碰到水，然后也不要有潮潮的感觉。你爱可以，如果你越蓬松，伊的保暖度会越好。所以当现状里头是大高，我在底下拍过一领羽毛衣啊呢，很太阳蛮热的，所以说你站在太阳底下是觉得很温暖，之后还有一点热的感觉，然后风也不会很大，因为我常常说有的时候在风就潮的嘛，那长的天窗是风没就潮的，所以感觉
所以还蛮温暖的吗？
比温暖再热一点，就是可以烤的感觉。你在这样，你知道说很寒，就你站在没潮就坐在你会寒，可是你站出去，你可以除了温暖，因为还可以让你有点烤身体啊，那种感觉还蛮舒服的。因为当个天气之后，没有白云，然后很蓝很蓝的天空，然后太阳光很充足，所以感觉很舒服。哎、嗯，那当有人上咱一张这个银杏树，你打银杏叶子就像扇子一样，有没有？
像什么？
像扇子。它就是一根一个梗，然后叶面是像扇子一样的那种银杏，
扇子啊，哈哈哈哈。
啊，伊耶，这个嘿，果实，人叫白果嘛，白果就是公台公也在养生哦，你不能嘛，
对，
银杏果哈，阿兰那时候就白果，
那个是抗老化的一种，
对对对对对，
养生用品的食品。
后来我跟台公为什么伊它珍贵的白果，就是那个银杏果啊，因为。听说那个树好像有分公的母的，
银杏呀，
对，如果你一棵树啊长大，它如果没有旁边没有另外一个雌性的哈，或者是那个雄性的，它没有办法长果子。
嗯哼，你看宝贝，赶快呢。
嘿嘿嘿，类似是这种情形，就讲一点爱靠公，有一公一母的这种树，然后让它可以结果，所以被。不是每一棵银杏树，如果它是单一棵，那一棵可能都不会长果实。
所以那个要送我们银杏，应该送一对，不要送一棵啦。
可是嘿，我今晚被讲了，就讲大概拿去看那照片走啦，就会发现为什么只有一棵，而且那一棵很不是感觉不是很高嘛哈。你长一长，看起来不够外观，差不多140公分左右吧，那棵树居然种了十年才有这么高哎。
啊，
十年呢、欸？
但你才比较短呢。
对呀、啊，所以你有找阿公啊？你还想要再找一颗？那我看有点困难，而且你还不知道另外再找一颗是不是一定就是刚好可以跟他配成一对的？啊，为什么他那么难？
而且一对啊，变到快讲也不会啊，
就要赌吧，我嘛唔知。伊是无讲啊，伊讲反正就是要赌看，也没有办法确定啊。如果他要长果子，你就确定你隔壁那一棵就刚好是跟你同性别的。然后伊讲那银杏树，第一用的时候，因为是台湾的气候不较冷，所以不太容易在一般的海拔长得很大，或者是长不出来。气候如果不够冷的话，
所以要种一个较寒的所在。
对。像这个日本因为也下雪嘛，哈，它会有下雪的地方，所以它的银杏树比较多。那在台湾很少看到，是因为可能天气的关系，哈，弄不太容易培植的成功，所以就没有。然后在
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看不到，海拔高的地方应该有的。
有，而且听说那个在日本的那个一些庙宇，因为它大长诶，它大长，它如果可以长高的话，哈是。很大的一棵树哦，长得非常的高大，可是黑东西百年的，如果长那么高大是百年的，不简单啊！日本做多，因为日本应该贵州对有一种恶名嘛，他们都不砍他们自己国内的树，都砍别人的树啊，所以他们的树都是百年的啊。那大家如果看到照片走廊，看到银杏树，那刚刚黑球啊，村两三个哈、哦、挂在那个枝叶上哈、哦。它是因为现在是寒天，它天气冷的时候它会掉下来，那叶子就会掉下来，所以现在这样子看到是正常的，不是它已经
掉了。所以它冬天它自然叶子会变黄，会
掉
下来。掉
掉，哎，对对，会掉落。所以现在看到它不是死掉了，它只是叶子掉了而已，它还活着。一张需要个歪，而且嘛
的，不是它死掉了，
不是不是。 所以现在就是把种在咱这个临时圣殿的边啊齁。
嗯，
那时候在后大概阿伯那是当一个发芽的时候，长出绿叶，就在大家再观赏一下银杏树。哎、嗯，昨天是种了一棵新的这个树。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这个现状哈，其实是要讲属于这个 Happy Farm 的这个部分，因为咱之前一直跟大家讲来讲，哎、欸，周围人拢在来咱的 Happy Farm 啊，看你要种什么会弄会晒对不？啊，真的就有人开始在种了。嗯啊，最近也有收成了，所以我有把这些照片哈，也有 po 上网，给大家看讲，咱最近有什么款的物件哈，会使让大家看到讲咱的成果。因为之前都在整地，在整理遐土壤啊，哈，然后把它弄成会使捡的菜垢啊，我会形象开多整吸干呢。那今天呢，终于可以看到成果了，就是因为菜，田爱公很多菜都是在冬天的时候播种，然后比较容易长出来。就爱看季节就对了啊，最近咱看到有那个番茄，就是有、
哦、现在是番茄季节，
对，而且那个番茄啊，很好玩哦，我觉得光是番茄的品种就超多的，有这几种诶，哦，我那个屁股是圆的，哈、哦，还有哦屁股是尖尖的，就是哎还有那种长长椭圆形的哈、哦，就是各样的番茄、嗯，我觉得番茄好容易变种，然后也都蛮好吃的，
啊，
咱一。番茄有够多，
不止咱这流行那种黄色的番茄有没有？他们说要减肥，先吃黄番茄。
对啊，结果后来也只是说，后来也不流行。
对啊，最近又
开始，
你更不快黄的啊哈？
对啊，
一阵子好大量的种那种黄色的。
对，现在比较少，
而且还蛮贵的。
很贵，非常贵，现在已经很便宜了，跟圣女小番茄的价钱差不多。
嗯，
价钱等啊，等级差不多。啊，在哪里知道种番茄要用支架吗？
对啊，
我唔知呀咧，我唔知道番茄现在用支架。我有拍到照片，就是讲应用这些支架把它撑起来，让番茄应用、嗯，它好像会有点像藤蔓类的爬攀。
也紧卡无像你啊顶。
它果子它看起来诶、欸，整株诶、欸、也大小，植物的大小，唔是讲那种粗茎咧哈。可它居然可以长出这么重，比它本身重可能好几倍的这个果实。
对啊，
而且
所以要把它撑起来。
哎、欸，把它撑起来。
不会也
紧的，
果子太重，
果子太重。你知道那一个根茎可以长出三到四个那个番茄，而且都超大颗的、欸、一个根茎哦、嗯，它不是一个
分支嘛、欸？你说一个分支嘛？
一个分支可以长到三到四颗，哎，很厉害。六矿美太公。也这个骨干这么小哈，这么细、嗯，然后居然那个果实这么大颗，
还蹦出那么大的颗。
我昨天好像那种发现新大陆，刚刚都好球，因为咱都市人呐、啊，咱看不离永贼嘛。啊，我们以前观赏用的那种小番茄啊，只要长出一颗就兴奋的不得了，对吧？就人家的那么大一颗，像牛番茄那么大颗，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就很神奇。所以长走我搞半几点。
对，
然后番茄哈、
哦，把它供奉起来。
这句话跟我们刚接啊，据说非常的甜呐、啊，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伊的屁股是尖尖的，长得很像小桃子。
你跟桃太郎，你
对，那一片番茄叫桃太郎，也很可爱。我们在东头这边种植其实呢，应该杂工这个番茄是哪一种的番茄？你在
除了有标示之外，应该看不出来吧？
对，可能是种了以后才知道。说发现同样的一排番茄就有
几款量就显了呀。
嗯，啊，而且一排里面就有三种不同的番茄品种，所以很好玩、
哦、
嘿。那还有那个香菜，你知道那种我那种诶，
用 N C 啊
，N C 嘿，那毛 N C 哦，我当五瓣的来，然后它看起来很新鲜，就是刚采下来很香，那种香料啊，就很有意思。我妈妈。看过香菜长在土里啊，我一般都是进去的东西被规备的一点弄生出来。那我们自己种的香菜很奇怪，颜色特别多，那个叶子特别的大
哦，
不像菜市场那个安尼细细哈，它那个根茎也比较粗、嗯，就感觉比较强壮的感觉，嘿，看起来很好吃，
好好壮壮的，
对，好好壮壮，真的很好玩哦。然后还有我昨天比较觉得比较特别的是那个。 种叫马仔菜。
嘿，
我感觉可能是中部因讲讲的菜名，跟咱一寡用语无同款，好像各地的对菜的那个称呼啊，
有一点不同。
嘿，我说我唔知阿公，我讲台公马仔菜，我说我甲湛南讲，湛南讲就是大陆没有讲唔是。大陆妹，我怎样？大陆妹长得就是很像那个莴苣的那种菜类哈。
对，它就是莴苣种的。
哦，对对。啊，我跟我妹阿彩一起，长得很像一把剑，长长的，然后旁边的叶子是锯齿状。我把头一盖看到，然后我唔知妹阿彩，伊拢甲我讲，嘿，妹阿彩哈，以前是起来喂那鹅妈妈的哇，大白鹅那种，哎、嗯，那种喂鹅吃的菜。
为什么种来喂鹅不好吃吗？
嘿，我嘛告诉你，不过你我问你哦，番薯叶啊有好吃不？
番薯叶啊，好吃啊，
好吃对吧？不过过去当中讲迄小弟家的菜呢，
哎呀，地菜啊，
对啊，所以这是很奇怪，而、啊、且不知道为什么，因的讲今嘛都改良到人嘛都爱吃，所以人家人抢着吃啊，然后
还是他们。以前喂猪的那个地菜番薯叶是专门用来生产番薯的那种番薯叶啦，跟专门用来吃的番薯叶是不同
种的，不一样，嘿嘿，可能较粗较不很嫩，然后现在、可能刚刚讲这类菜对人体很有帮助，所以就把它改良成为
变强跟猪抢食，
对 对, 對啊，因为这类妹啊菜跟这类弟弟吃的那个番薯叶啊有什么类似，我不是说外形哦，我是说功能，因为
那是有动物，进来有动物家，
有东西有动物家，动物嘛都爱家对不？可是他们两个有个特色，就是咱咱番薯叶拌来是不是有迄个乳汁，会黏黏的。这个麦芽菜也会
哦，
对，所以他们说这种会有汁液的这种哈菜，其实对人都很好，健康都很好，可能有种保护作用吧。
嗯，
啊、所以这个麦芽菜伊嘛是讲。哎、欸，五味的乳汁，那我也觉得，哎、欸，怎么那么奇怪啊？怎么好像，之前我反正我没有吃过这个菜，啊，我改些相片跟在网络上面嘛，哈，结果我拿回来，我是铺在桌子上拍的，结果后来事后这类妹阿彩，嘿，变阿黑的锯齿状叶子都全搬掉，只吃这个梗，因高公叶子其实不好吃，那叶。口感不好，他们在吃的时候其实是吃中间那一段，那叶子那个长长的叶子的部分把它都剥掉，有个剥掉、对，然后就啊那岂不是讲一下，因为黑的麦芽菜叶梗齁、是扁平状的，扁的啊，然后吃起来口感不是像那个芹菜那种脆脆的哦，不是那么脆，因为它没有那么高，它是薄薄的，所以我也很难形容黑吃起来像什么味，不过就是蛮嫩的啦，而且很简单，用蒜头炒一炒。
是它的菜梗哦，
菜梗，然后加一点点叶子哦，因为因叶子高斑掉，所以我真正我嘛无办法形容，讲迄叶子有好食。应该我觉得，如果连叶子叫我一起吃，我觉得我应该是觉得 OK 可以接受啦。啊，这是因公布他叶子的口感，跟他可能他们中部的人有吃过，不喜欢吃有叶子的感觉。所以因叶子高亮掉，想啊。它叶子看起来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锯齿状啊，也很像那国外的那个沙拉的那个的那个菜。
嗯哼，
嘿，结果因拢蛮屌，我都唔知讲系什么回。那我想讲，因过去这爱好动物家，表示讲这一块很多容易生长的，它到处都有，所以可以采回家给喂动物吃。然后很好玩的是讲，但之前。然后看过咱的线上的一挂影片或者是照片，也在看到咱要请人家迄个阿比亚对吧？
嘿，
现在两只阿比亚长得已经不叫阿比亚了，很大，屁股很大，
长大了，
长大了，为什么可以大那么快呢？因为每天都有一些剩菜剩饭，他们都会拿去给那个鸭子吃。啊，够一挂咱这些才让赶快采两开哇！好、那个就
菜叶。
菜叶，对对对，所以那个鸭子吃的非常的好，所以头好壮壮这样子，长得很快，屁股很大这样子。就的这种最近，这些线刷哈，我就给这种叶菜类啊，都在成长，而且都长得很漂亮哦。然后，咱咱要讲，咱这是属于有机的，我们不撒什么农药，因为我们不是要拿去卖嘛， 也不需要注重什么卖相好不好啊。可是如果太多虫来吃，好像种了以后就不见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哈。
嗯，
所以咱应当来驱虫不？
嘿，怎么弄？
在哪里？
这很重要。
对，之前你是不是常常种了一些东西就被虫吃光光？
对呀、啊。
那你是用什么东西来驱虫？
我抓的、啊。
你用手工抓、哦？
对呀、啊，因为我进去点半年了。
哦，用辣椒水。
哦。
对，你就自制辣椒水去喷。
嗯嗯、
欸。然后又不会影响菜的生长。那另外一种是用醋去跟水调和的醋水，也可以。对，可是我想说辣椒水应该会比较有用
哦。嘿，加加咸。
哎呀，可能会太刺激了吧？因为醋也是有点刺激，可是也是酸性的嘛。然后的、辣椒水是比较辣，我喜欢糖应该较无介意吧。这样是用辣椒水来除虫、嗯，你可以下次试试看，再跟我们分享，嗯、分享你的那个成果好不好？
好、哦，安呢，安心说才很用心在照顾哎、欸。
光是我看到的，他们据他们讲有40种哎、欸，
哇，
有种到40种，我就很讶异啊。比如说五味，其中彩菜给我昂写，可以跟他们喂，
昂彩
啊，昂彩，嘿嘿嘿，然后。还有种那个芹菜，好、
嗯，
还有野芹菜，然后还有那个西洋芹，
嗯、哦，真的，
芹菜就有3种啊，野芹菜、芹菜、西洋芹就3种哎、欸，然后还有看到罗曼叶，
这是香料吗？
罗曼叶是那个生菜沙拉在吃那个长长的，有没有？哈、哦，长形的，它不是莴苣圆圆的，它是比较长形的。就是你在吃凯撒沙拉的时候切的那个，
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山东白菜那种长长的。
对对对，嘿，它也叶片更嫩，嗯、那个好、哦，那也有种我刚刚讲的那个莴苣类的生菜沙拉那种生菜，然后那个又有种紫色的，就是人家一般会拿来摆盘的，可是那个也可以吃的生菜，
嗯、
样的，然后什么玉米呀、啊、番茄呀、啊，然后甜的荆棘呀、啊，可以直接连皮一起咬的啊。好、哦，那就超好吃哦。还有那个番茄就有3-4种嘛。那还有种一些其他的葱啊、大蒜啊。
那有挂菜哈、
哦？哦，挂菜哦，就
大白菜、
哦。大白菜、挂菜、挂菜，见都。
看到当鹅哈？
当鹅刚
好像有看到当鹅呢。还是我看错了、
欸，
那个不是当。
哎、欸，刚乌起来就这张的呢。好像
是维亚菜。
维亚菜啦。啊，可是叶菜最近种蛮多，因为酒席嘛，嘿，
对，
哎、那天战虎去圣山，都要看人家用那个撒那个芥菜苗嘛，哈，公有公被种芥菜啊，就战虎都想想想讲啊，是几月六月给挂菜，
挂菜给五星，
伊讲啊，所以六月袂使种挂菜，还是给，就是种出来那是假的。所以讲那个就是种不起来的意思，所以不能在6月播。挂彩嘿种子
是哦，
有可能吧，因为这类鲤鱼应该是有伊的独立吧。
原来研究者，现在叫做哪位挂彩给有心？
可能迄长出来的心会去有长夹起还是怎么会？反正很有意思，我刚刚很好笑哦。对哦，还有萝卜，好，我们现在有种萝卜，都东西都蛮好吃的，而且我觉得很不错的，其中自给自足的那种满足感，因为变出来哈。
嗯，
大部分咱拢有等下维护家，因拢会去到买一挂转来哈，就讲我们去的话，有人去，然后想看到那个菜熟了，我们想要吃就把它采一些啊。你也刚刚讲，那是一种成就感啊。
对，
正要成就感呢，不是讲一点要安怎，然后所以就那种心情哈，还有那个菜给你的那个回报特别好，长得都特别大。嘿，阿哥也有高丽菜，他毛见高丽菜蛮多的，那菜的种类。他们越种越有心得，你知道？因为有些时候会失败啊。啊，我老问伊讲，你若知影讲，这个是准备种什么菜？你是有去看册研究吗？结果伊拢讲无呢，拢是去买菜籽。啊，即马种落去，种袂我就知道哦，可能这个季节这个物件无好吧，就过去买另外一种菜籽过来压看嘛。发起来哦，安尼就是这个季节才正常，那就从这个失败中啊，学习到经验啊，熬回六十公，我定回几月的时候，我永贵上面菜季啊，上面会起来，上面会被起来啊，所以很好玩哈、嗯。 在哪？
我刚刚有看到那个挂彩，
你有看到？
他说那个挂彩哈，它不是那个叶子很大吗？然后那个茎很粗嘛哈。
嗯。
对，啊，一般是拢用来做酸菜、咸菜用诶。
哦。
啊，底下农历六月长大的那种挂彩哈，是因为天气湿热关系，虽然讲起来生个都红的哈，
所
以里面迄个心很小，没有心呐、啊。看起来跟他应该叫做大圆哥，其实无心，所以叫做大位挂彩给有心。
所以其实六月嘛是在见挂彩个对吧？哈。
嗯嗯
嗯。可是我觉得好玩嘞、
欸。就是虚情假意的艺术。
哦，原来是这个艺术哦。我反正无敢讲，无后辈人讲，无在人是讲，咱拢后辈人讲。对啊，对啊，哎，做好耍的吼，就是我即摆我感觉讲那个，咱有那个球去真正去为这个领导友，你会感觉诶、欸，这个整个在做这个快乐农场的这个过程啊，会蛮有满足感的，而且你讲迄是真正你用落去，你知影你个机。总是要人家在施肥，然后你到底有没有喷药，你自己很清楚，所以你会很安心的吃，
安心的吃，
对，真正是无共诶。你真正就是把迄泥土的用水把泥土冲一冲，你就可以唔免管咧，很担心讲哎会不会有残留什么，你真的不用担心诶，这种感觉袂歹啊，真的蛮好的。
安藤多少公的银杏哈？
哎、
欸欸，那这边在台湾有迄个银杏。正伫个离咱圣诞岛无介远，伫个溪头遐。
哦，对哦，对哦，对哦，因为那边气候潮湿，又比较冷一点，
也比较冷。啊，遐差不多，遐是一片是算台湾上盖大片的银杏林，
嗯、
有一百瓦当。那秋天的时候哈，像你讲的那个银杏叶子会变黄，所以整片下来会很漂亮哦。
哦。
从一种温带国家那个整个山头叶子会变黄黄的这样子，
对对，那会蛮漂亮蛮好的齁。
对，啊，一种银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公孙树。
为什么
公孙？不是那个生那个公孙，是公啊跟孙啊那个公孙，因为说齁，因为他生了这么晚，像你说的那一张
张
肥啊，他就这样这张而已齁。对，所以齁，一本来就是生得慢的啊，啊，从开始种开始种植开始算哈，都爱通常都爱过两代哈，到孙子辈的时候才会开花结果，所以叫做公孙树
啊，是安尼哦，
嘿，
哇，我跟你讲，公孙树是跟什么姓公孙的有什么关系吗？就原来是爱个孙阿伯个看会到安尼哦。
太快的开花结果！
天哪，那我们现在那个已经
那我们
等得到吗？
啊，所以因为肥料白所以嘛，挖得久诶，他们一旦挖差不多千瓦泥。
千瓦泥哦。
嘿。
因为你知道我长阴茎的时阵啊，哈，你就讲迄树啊，我就讲啊，那叫细长，伊讲哦，迄大长像迄日本的大长的有几比一个洞，
那
大长哦啊，那就不能种在这边，因为。上面是高压电塔，我想讲夸张，会去挡住，伊讲因了只球啊，伊讲要等到迄个时阵吼，迄唔免烦恼啦，等到迄时阵再过来讲啦。结果哦，原来要这么久，所以我可能看不到它那个长到高压电塔那一边。所以果然不用担心，到时候填那个什么所有的高压电都地下化，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还早。对啊，
对。啊，你刚刚有说到那个白果哈，不是做那个药用嘛，做那个保健用品嘛。
对。
其实它白果又有一个称呼叫做圣果或者是长寿果。
嗯。
欸，所以也许人家比方讲下来做抗老化用欸。
哦。
那银杏这种树其实它是甚至是种活化石哦，
嗯，
你讲，在2亿多年前的石炭纪二叠纪的时候，银杏的底在地球上繁殖啊，
哇，这么早哦，嗯、
对，啊，也全盛时期底几，迄个侏罗纪跟白垩纪之间，所以它跟恐龙一样那么老了，
嘿，
啊，到今嘛恐龙没去，跟银杏还在，所以是现在最古老的植物。所以嘛，叫做活化石。
哇，你讲这个，我就你现在说这个啊哈，我就觉得很厉害哦。他就讲到说那个，你现在讲那个树的，它是活化石对吧？立功已经百二十四纪就有了，对不对？
百二纪
就是恐龙时代嘛。
哦，嗯，那个时候也有恐龙。
对，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之前我去看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就有一句话，伊德公，因为那个《阿凡达》它就是那部电影里面都在讲到那个有个星球潘朵拉星球上面啊，哈，住那个纳美人，然后他们都在树上面，就是很他们那一族人在树上面生活，跟树就是很好很好就对了，结果被地球人破坏了，把那个树都砍掉，可是那时候他们。就科学家有跟那个破坏的那个军人讲说，你不要小看他们的这些树，就是他们那个星球的树，他说这些树齁都是他们有记忆的，树是有记忆的，他们也记忆的所有历史，你可以从那个树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记忆，因为他说是一个有机体，他是一个神经传达系统，就是一个网络就对了。
嗯，
然后你看以前魔戒也有讲到那个树，对不对？
嗯，
他们说树，他们虽然平常都不讲话，不干嘛，可是他们其实都是有记忆的，是最古老的，这比人类都还要早之前就有的生物嘛。
嗯，
嘿，所以刚阿公，太厉害了，银杏树可以从那么久以前到现在哈，活那么久，
对，
很不简单哎。虽然在砍树
的时候，整个气候的变化上也可以淡化了。
丢啊丢啊丢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解读树的想法，或者是树它曾经记录的东西，那可能会很吓人哈。
嗯，
伊那些在改也记忆释出来，一跨的上面回来，是讲伊曾经经历了什么，那个可能会很吓死人，很有智慧的感觉。对啊，
你这样讲，我也想到，不知道在哪边也看到那个关于有树的那个记忆的这个事情，是我印象。我没办法分析啊。
可是那你可以先从阿凡达的电影开始，你可以先去看这部电影，可能会唤起你之前看过的那个事情。
不过倒是之前我看到有那个动物频道啊，有那种动物沟通师啊，他就是大家都会带他们的宠物去给那个沟通师看。
哦，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动物的想法讲出来，
对，
借着他，然后让主人跟动物之间来沟通，这样。
嗯，
他很神奇的说，他就看着那个像说狗啊、兔子啊、猫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对主人说：“哎，你们家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你家曾经是什么颜色的啊？或是你曾经死过，最近有什么亲人逝去，是不是怎么怎么的？”
嗯，
然后那个动物的主人都很惊讶，你那里怎样？
嗯。
啊，就是动物告诉他的。他说，比方说，有的动物告诉他，你的房子本来蓝色的，他比较喜欢蓝色的，但是主人已经把它漆成别的颜色了。他那个动物会告诉那个沟通师说，他主人现在很 sad， 就是很伤心，因为他有亲人过世了。然后那个沟通就问说，你是不是有亲人过世啊？
哇，
很好吧？
对，
对他。沟通不只是宠物，像说鳄鱼，他也有做，我也看到过他跟鳄鱼沟通。
嘿，然后呢？
对啊，那鳄鱼本来就跟那个养鳄鱼的最后的朋友。
嘿，
后来鳄鱼都不太理他。
嗯。
那每次一叫的时候，就一大群鳄鱼里面那只都会最先游过来。一个告白啊，哈，
一歪来，
他要叫好久好久才会来。
啊？为什么？
后来就问那个沟通师，然后那个沟通师就说。他其实喜欢吃红肉，你是不是比较少喂他，还是没有喂他？
好笑！
一个在养的人就说：“对啊，我们现在都喂鸡肉，还是有红肉啊。红肉就是他有表演的时候才会给他吃。那结果，因为他现在很少很不喜欢表演了，所以也很少吃了，
所以
他就越不喜欢表演。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动物有喜怒哀乐伊嘛是有迄个情感的，可是咱人拢感觉拢未去想遐济，对无？
嗯，
你讲
对，然后这个看到有的动物会来安慰它的主人，
嗯，
就说因自己的宠物过世了以后，
嗯，
然后他们带着宠物的照片给那个沟通师看，
嗯，
那那沟通师就会讲出他生前那只狗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他是有的发生意外死掉时的主人不在场，他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会把那个事情描述给他主人听，让他释怀，然后会安慰那个主人说他现在活得很好，他现在可以跑得很快哦，他现在那个本来身体有残缺，可是现在完全都没有残缺，
跟人一样吗？
啊、对，然后他就让主人会觉得说啊，那他现在活得很好，他就很安心了。嗯、然后有的还说他的主人的另外一个朋友现在在照顾他。他那个是主人听了吓一跳啊，他曾经他也是一个好朋友过世了，结果那个他的朋友现在是那个过世的朋友在照顾。
哦，好有意思哦。你知道我这个礼拜啊齁，那个我早上去现装，我除了去拍那些我们最近的那个快乐农场那些东西啊，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问到一家宠物那个枫叶鼠啊，墨吉西亚嘛，他、嗯欸、对，他就
我们饲养的那只，
对，我们饲养的那只墨吉，站长你有看过吗？
我没看，你在台中才开始养的吗？
对对对，在台中才开始养的，
没有看过、欸。
然后那只墨吉它很好玩，它就是跟一般的那个我养过，我以前有养过黄金鼠，然后没有养过枫叶鼠、嗯，可是长得都是那种嘛哈，就是那种宠物鼠的样子啊。可是你有养过那个宠物鼠会叫的吗？会讲话的吗？不是讲话，就是它会有表达吗？会有声音吗？
嗯，我养过的是他们在打架的时候会嘎嘎叫。
打架对不对？我养那只是因为我都是单只养嘛，它就一只哦。嗯、可是它会表达它的那个生气的时候，或者是你去吵它，它会一直叫，会一直好像在骂你，或、嗯、者说你不要吵我之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带来给其他人看过啊。他们也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他会发出声音？
嗯，
他就是很喜欢躲在袜子里面，因为以前我们都怕他会冷，就会给他一双袜子，然后把那袜子挂起来，嗯、就是挂一个袜子在上面，所以他就会从袜子的那个口钻进去这样子，然后再直接咬两个洞、嗯，就是如果你叫他的时候，他会从那个洞啊出来，然后就吱吱叫，就想说你要干嘛啦那种感觉。那只墨吉很可爱哦，结果呢就。因为我都是礼拜三去圣山嘛，啊礼拜二早上他还在活蹦乱跳，这边跑圈圈啊，这边玩，就下午的时候啊，他就死掉了。
嗯，
然后死掉的时候更觉得很奇怪，你有养过吗？啊，你们家那个宠物死掉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哈？
我最好不要讲，
就是直直的一个身体吧，对不对？
死掉他就躺在那里的，
是一个躺着的那种直直的样子嘛，对不对？
嗯，
你知道我们家那只摩吉他是坐着，然后呢他的手脚就是抱着，就是有点像球状这样子，就是好像坐着，然后他的手跟脚就是这样子靠着，就很像，就是好像他坐着，有些时候不是在整理毛啊、嗯、或者是干嘛的那个坐姿，坐着，然后头是两只手的中间这样子，然后眼睛是闭起来、啊、嘴巴没有张开哦。
嗯，
一般因为我之前养过是死掉的时候嘴巴会张开，牙齿会露出来，然后就是一般那种老鼠死掉的那种样子啊，就摩吉他是坐着，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感觉上他好像还在睡觉，你就不忍心吵他那个样子。
嗯，
对啊，就是很可爱，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就
他就这样坐着，手抱着，然后
就走
这样子、
啊、
对啊，一般那个动物的死法
不是这样，
样不一样欸。
对，所以我那天我就带来给大家看的时候，我是因为它的死相还蛮安详的，有看过这样。因为一般如果我跟你讲说，哎、欸，你要不要看我们家那个宠物鼠死掉？你要不要看？谁敢看啊？那你刚刚像你讲说，哎呦，最好不要讲，因为你就觉得死相不怎么样，干嘛要看那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因为摩吉他走的时候，他就是。很安详，然后眼睛是闭起来，很像在睡觉，然后你给他偷偷抓起来那种，他还在继续睡的那种感觉。
对啊，刚刚我有看到你刚刚的照片的，
对，
好追呀，真的很可爱，
就很讶异，对不对？然后刚开始啊，我给杨医师看是想说，那个他做这样子，杨医师还跟我说他可能在冬眠吧，我说确定吗？我感觉他没心跳了，我想说如果他正在冬眠，那我就松一口气，就我说你确定吗？就在摸一下，他身体已经冷掉了，他已经走了，
嗯嗯，
然后才确定说他真的走了。可是他的姿势就是维持那样子，
所以一般在台湾养小老鼠，他们没有冬眠嘛，不会去冬眠。
不会，
跟他台湾不干冰干黑的，他们需要做冬眠的床。
对，所以我昨天就把他带到那个圣山啊，去给他那个什么规划，就让他可以以后可以自由自在的奔跑。
所以你是把他树葬了吗？
对，我把他树葬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守护动物有两个了。
嘿，一只迷路谷，一个是摩吉。
啊。
对啊，就两只了，对啊。
不好意思，放一只老鼠欸。
放一只老鼠齁，我还给他们。
他们喜欢爬。
我喜欢对面，我给他看看 gay， 不要看看小对面。但要跑还来得及。对啊，就还不错啦，我是觉得很讶异，只是说诶，怎么他动物在走的时候，他可能也有一点点，甚至还蛮幸福的走了吧，我在想。
有干嘛让你骑着动物跟他弄得很好的呢？
对啊，都至少
你们跟你跟那个动物之间好像比较能够互动，
就把他当人一直跟他讲话啊。
嗯，
哎呀，我会一直跟他讲话，然后每次就会跟他就是玩，会叫，回到家都会叫他啊。
嗯，
嘿，就觉得他还不错。我觉得真的动物他都可以懂得主人在想什么。啊，你就
还是公鸡啊？
怎么个鸡啊？哟，哎，我养那只不是我要养的，我是很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每次养一个生命，我都觉得很要有一种责任感。然后已经不太想养了，是我弟弟把他带回来，然后他带回来就丢着，他就不管，那你就不得不养。
不要以后带一个小娃娃给你，
那就是不可能啦、啊。对啊，我是觉得说养一个动物，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照顾它，要不然你就不要养。
你如果不想没有预算要花这个时间去跟它照顾、跟它互动，你干脆就不要养。
对，因为你就会想说它的整个生命可能就是因为你嘛，哈，所以你一定要跟它有互动，有一个联络感情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只那个鹦鹉。还有一只鹦鹉在养，对啊，
嗯，你们那只鹦鹉也是很好玩，
很好玩哦。它只要听到明星豆毛都会蓬起来，不就本来瘦瘦的一只，然后就整个毛蓬起来，就变成一个圆球，一个
长鹦鹉，
对，
好像是河豚鱼这样子，
对，就会浮起来这样子。可能那个动物对磁场的感应很强，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明星豆，我们的明星豆很强的，
嗯，
对，蛮有意思的。
那再多养几只来测试看看哦。
多养几只哦，那换战狼啊。战狼你可以跟人家鱼讲话啊。
嗯，我想养那种比较能够互动的。
有体温的哟。
对啊，那个鱼齁，你不能去把它抓起来摸，把它抓起来抱啊。
可是鱼也会跟你在那边跟它玩，它不是会靠到鱼缸来吗？
好，你喂它东西的时候，它会挤过来啦。
哦，它会挤过来这样子吼。
对，
对了，鱼是比较没有办法跟它有什么互动吼，不能抓起来亲一下再把它放下去。
对啊，对啊，其实我们都爱小动物，只是说我怕我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好。
其实不会，你都可以把女儿养大了，你还怕照顾不好？
我就觉得我照顾小孩子照顾不没照顾好了。
不会啦，
我怕那个把它你那不赢的时候会把它冷落掉。
可是其实你不用太担心耶，因为你自然而然就会播出时间每天跟它玩个几分钟这样子，然后就是次数可能会很多，然后时间就是一下子，而且我觉得动物有点不一样，是它蛮有那个跟主人可能会有那种心领神会的那种交流。
嗯，
嘿，动物它自己本身就会，不用你去教它，而且它是你真的是对它有关心，它就是会马上及时回报的那一种。我觉得，
对我那就是我看的那个节目里面啊，蛮多宠物就是会说主人现在蛮伤心的，
它就会过来安慰啊。
欸，他们知道人的情绪，
对，
他感受得到。
我朋友养的那个有养一只黄金猎犬啊。 他每次跟他先生吵架在哭的时候，那只狗就会走过去，就是他们两个在吵架，他就走到主人旁边，然后就把搁在他的那个膝盖上，
嗯，
他就不用，他就会这样子，那你就会得到一种安慰的感觉，
嗯，
比男人的肩膀更可靠。
我的起价高啊，来来玩个鞋，刚倒不耶，这
样。哦，那这个可能会很危险。对啊，可是如果你想养，你会想要先养什么？
嗯，我比较喜欢狗哎。
你不会想要养猫哦？
嗯，不会呢。
可是养狗比较辛苦哎，还要再出去放风啊，出去遛狗啊。
对啊，所以我不想跟他骑啊，因为你爱有真正爱有迄个时间通去狗一样。
哦，对了，没法骑。对啊，可是不会有不同的欢乐啊。
对。
哦，气氛会不一样。
这就是被想要养的地方。
就是因为会家里的气氛会不一样。
而且像狗的心智年龄的，全然让人类的那种小孩子到四五岁那个心智年龄嘛，
嗯，
所以那时候是最可爱、天真无邪一种习惯。
对对对对对，而且一定要从小，
你不用担心他对你怎么样。
对，
而且他的反应很直接，他的情绪很直接。
对，所以你一定要从小开始养，比较好训练。
嗯，
比较能够摸着懂他的习性什么，因为每一个动物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鳄鱼都有自己的习性，他不想表演，他想吃红肉，呵呵，有自己的喜好。哎呀，
嗯，
真的很有意思齁。
而且那只鳄鱼还感受到他养的那个主人的心情，说他伤心，他悲伤。
就可以哦。对
对，然后那个主人就说，对啊，他之前就是经历家庭的一些风波啊。所以他一直心情很不好。
对啊，可是连那种冷血的动物都有办法感受到。
对，我就觉得很惊讶。嗯，
哇，这太厉害了，真的。嗯啊，那个节目是什么？动物星球频道在演的吗？
对。
哦哦哦哦。
对，那个主人叫 Sunny 啊。
嗯，我觉得，
哼，他还讲到还有一个兔子啊。
哼。
他说。他一看到兔子，他就问那个主人说：“你们家是不是有木头的地板？”
对。
那主人说：“对呀、啊，我才刚刚擦过地板，他刚在上面尿尿。”
对。
那个兔子说：“那个地板很臭，
很臭。”
对，地板很臭，因为那个主人太常常擦地板了，然后他用的清洁剂味道很重，
哦，
所以他才要不停的在上面尿尿，那不臭一点。
好笑，他觉得自己的味道比较好，就对
了。对，
很好笑哎、欸。哦，
而且他也告诉那个人说，他们有另外一个同伴死掉了。
嗯嗯。
啊，那个主人说，对对，刚不久前有一只兔子是得癌症死掉了。
嗯。
然后那些他带了三只兔子去，然后那些兔子说，他们会担心他们未来是不是也会这样子。
啊，兔子也会担看到同伴死掉也会担心哦。
啊，而且那些兔子是告诉那个我比较惊讶，说那些兔子告诉那个主持人说他们的同伴癌症死掉，那就是癌症哎、欸。
他怎么知道？
对，因为主持人讲出来就是说你有兔那个宠物是癌症死掉的，
对，
这样，
嗯，
对啊，所以那是兔子跟他讲说是癌症啊。
太神奇了啊！那有没有那个？那个动物在节目里面讲说，他们希望主人常常跟他们讲话，他们都听得懂主人在跟他们讲的是什么。
有的会，然后有一只狗就说他们常常取笑他的大耳朵，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
因为
他们就说你们家有人谁取笑他耳朵？结果那个主人就说，他拿他的耳朵拿起来玩当好像那个小飞象那样，它可以飞。它的耳朵真的很大很长。
可是我跟你讲，狗真的听得懂。你看，如果养一只狗，你去给它理毛，然后大家笑说啊，它怎么毛把它理掉？我跟你讲，那狗哦，它真的就会躲起来，然后心情超不好的。他们真的听得懂在嘲笑它，
它会很自卑哦。
对，会，就是有些时候，或者你的狗从来没有穿过，没有给它穿过衣服。那你买了，突然突发奇想去买狗衣服给他穿，他会很生气，因为他觉得很丑。他、因为大家都觉得啊，你看他穿衣服怎样，他就觉得说你们在嘲笑他。
嗯，
对，其实我
那如果你讲他穿起来很可爱，他会不会高兴一点？
有的会，有的会觉得说，哎、欸，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从小就是有这种习惯，他会很喜欢。像那个谁，素颖他家的狗啊，他每天
拿
衣服，对，他就超兴奋的，因为啊，素颖就会很高兴说：“你看，你看，那衣服很漂亮。”他就迫不及待要穿，
真的哦，
真的，很好笑哈、哦。所以我觉得
太神奇了，
对啊，太好玩了。所以公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哈、哦，
而且更神奇的是我他们。了解的程度那么深呢、欸，不只是说喜怒哀乐而已、欸。
他还可以知道很多，哎、欸，比如像你刚刚讲，兔子会知道癌症啊，然后、
嗯，
然后他可以感受到什么其他的一些事物，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
还会回过头来，死了还会回过头来安慰主人，说他有的常常会回来
看看，
再次回来他的主人身边，
嗯，
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动物吧，
哎，会在。会在，那就是因为主人对他挂念很深，他没有办法去做别的投胎或怎样，他会再回来，就成愿再来就对了啦。
嗯，
对啊。
那主持人他说他自己的宠物就回来过三次。
哇，那最好还是让他走比较好吧。
他愿留下来。
对啊，就是以前杨医师有讲过说，如果你对你的宠物太好太好，他会不想要去做别的事情，他只想要再继续当狗
啊。
你因为你对他太好了，你让他变成是说，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
说，这不是害了他吗？
对对，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你是害了他，你把他绑住。因为我们如果相信轮回的人都会知道说，会六处轮回嘛，那他可能可以这次是狗，他也许他以后可以转世做别的嘛。就你一直、嗯对他太好，让他觉得说当狗就很好了，干嘛去做什么别的？所以他就会一直不停的当狗。
嗯，
对，所以你就是说，为什么说啊？有些时候人要把你的情绪释放掉，就是说，哎，你也不要一直挂念着他，让他有挂碍，然后他也一直觉得说当狗真的当你家的狗比较好，所以我还是去当狗好了，继续当、
嗯、
就会有这种情形。
那当人也一样哈。
嗯，那个应该就是一念之
间。过世的时候，这个要放下来。
对对，
不然他也没过世的这个灵也没办法 release 这样。
对，他就会一直跟你有因果关系嘛，对呀、啊，
嗯，
就是一念之间的问题吧，对呀、啊。好，再来，那给他节目时间嘛，一点搞啊哈。啊，咱就加咱都先吼，大概诶，做咱就是甲大家讲有时间，就来去线山行行的吼。然后在那边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自然的这种事情，看大概再替他感受一下那边的磁场，会觉得还不错。
对啊，今天跟这道讲这个我哈，
嗯，
也蛮爱去啊，看看看，你食的物件是坐到上面看，人讲唔捌食过猪肉嘛，就看最低价咯。
对啊，对啊，啊对啊，一点会使食到咱现花捡的菜，嗯，
对，
对，
而且看它长出来的样子。
有
跟连根拔起来的那种样子
不一样，
有的人只看过它炒成菜的样子。
哦，那个熊猫那样，这怎么跟那么贵？好，那咱后礼拜哈，大家再继续收听咱自由论坛，大家再会，
再会。